一个调配哈。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念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一段经文哈，一起来，来预备开始。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就至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今天是什么节日？跟你隔壁说复活节快乐。感谢主，我相信这是一个，你们都已经准备好心要来敬拜我们的这复活的主了吗？阿妹，有了请举手。感谢主，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心来敬拜这一位主。你知道吗？今天是主胜过死硬的权势，胜过罪恶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是在证明耶稣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这一句话的一个证实。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所以说在今天当中，我们真的是很高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里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实要来提醒各位，今天如果你在这一位复活的耶稣的里面的时候，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你是一个刚强的人，阿们吗？所以说我们在复活的里面，复活主里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今天早上当神看到你啊，很早就起床，然后准备了一些东西，整装你，整束你的仪容，整束你的一些啊身体的一些装备，然后开始开车要来到教会的时候，神看到你这些动作的时候，神内心里面就欢笑，神内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不管任何人对你怎么样看待你，怎么样看你，但是我要以尊贵荣耀成为你的冠冕，阿们吗？神说不止这个样子，我要让你成为一个抬得起头来的神。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复活的主带来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那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同样是在我们的身上。今天神能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今天神也能够扭转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负面的局势，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主，单单就是这样，凭着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充满了欢心，我们真的是就是有信心，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盼望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要在这个，特别是在基督教所有的年历，所有的节庆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节庆就是复活节。今天牧师要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复活节是所有的节庆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节庆呢？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说使徒保罗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真的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好多人好多人，他们就怎么样，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那些否定神的人，他们就想尽办法想要来驳倒这个事实，想要来说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所以说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想要来反对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在这种情况当中有这么多人，这些人来反对他？因为当他们如果能够提出一个证据证明说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的时候，整个基督教全部垮倒了，整个基督教全部崩溃了，因为就已经失去了那个根基了，所以说就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从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要否定基督教基督复活的人，以各种不同的看法，以提出不同的论点，他们想要来驳倒， 比如说在较早的时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讲说耶稣齁、哦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死啦，啊，他只是昏过去而已啦。然后呢，被送到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呢，慢慢体力恢复，精神都好起来，自己走路出来了。哦，那这是一个时候，所以说耶稣没有死啊，哦，所以说他只是失去了体力，再重新恢复而已。有的人说耶稣哈，耶稣不是没有复活的，因为只是他的学生、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藏起来，然后骗人家说耶稣复活了，要证明这件事情而已。有的人说啊，耶稣的身体、他的尸体哈，是被那些权贵、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把他偷走了，把他藏起来了。还有的人说哈，你在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哈，他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显现给很多人看，最后还显现给谁看？500个人同时看到耶稣复活的形象。这些攻击的人，这些否定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说不是啦，他们不是真的看到，他们这500个人哈，都是患了一种叫做集体幻想症啦。哦，所以这个样子呢，他们就这个不是事实。各位，这些论点如果现在的时候已经很少，几乎没有办法听到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站不住脚，因为这些事实早就被历代来这些圣经学者、这些啊这个考古学家，甚至于我们现在医学上都已经证实，有很非常可靠性的证实证据来证明说耶稣的复活，来证明他们所驳倒这一些的理论呢是不实际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各位还是要提醒你们要小心哦，因为呢，虽然我们没有这么大、这么多的这些反对的，像过去提出的这些歪论啊，这些很奇怪的这些理论来这个反对耶稣基督啊的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呢，可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呢，他们也想尽办法来摧毁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哦。所以说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前一个晚上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当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要面临到很大很大的试探，甚至因为这个样子他们要离开我，他们不再信我了，哦，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哦。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回到他们的本行啊，哦，捕鱼的去捕鱼，做其他的事情，做其他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耶稣内心里面就很清楚人的软弱，所以说耶稣跟他们讲说，哈，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的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怎么样迷惑。所以说祷告很重要，跟隔壁讲说祷告很重要。嗯，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免得入了迷惑。除了祷告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勤读圣经。因为当我们来找各种的机会能够来装备，能够来造就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使徒保罗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多人正在想办法摧毁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但是借着两件事情，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什么东西？读经。这两件事情我们说双翼，两只翅膀，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读经，两只翅膀一定要平衡，两只翅膀一定要同时就那个配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被异风所动，受异风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宣讲天国的福音，其实他本身就是福音，阿们吗？ 耶稣本身就是福音。然后呢，耶稣从死里死了又三天又复活，跟你各位讲说，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本身就是福音，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是福音的核心。刚才没讲过，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所有的基督教信仰整个垮了，整个崩溃了。所以说耶稣的死跟复活，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一位耶稣的门徒，也是他们这个门徒当中的班长，叫做这个彼得。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你看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经历，同样的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要有同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耶稣怎么样，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跟三天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典范，使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有哪一些经历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从十架的羞辱转为复活的荣耀。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看到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阿们吗？十字架本身就是当时候罗马政府在惩罚当时候的犹太人一个最大的一个酷刑，最残酷的一个方法。现在已经这个方法已经是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因为太残酷了，所以已经废除这样的一个惩罚。当时候是惩罚那一些最重刑的那些犯人。你知道当耶稣在那个时候，这十字架本身带来的一个羞辱，当时候的兵丁把这样的一个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你们看过荆棘吗？有没有看过荆棘啊？我来纽西兰第一次看到，不是我们家里那个花园那个玫瑰的刺哦，不是那个荆棘。我在南岛十四年前我到南岛去旅游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荆棘。你看到有没有看到这种荆棘？这个荆棘哈，哇，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然后我就用手想要去触摸一下，不得了，我根本一触摸我就感觉到好像不痛的感觉。你知道这个哈非常的坚硬，就好像一个钢钉一样，然后前面非常的精锐的，哇，这样的一个情形。后来我就很有意思，我就带了一些回来。你知道吗？荆棘冠冕，你看过这个荆棘冠冕？荆棘编成的冠冕的时候，戴在耶稣的头上，不是只有放着而已哦。压下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整个压下去的时候，头破血流，整个血就会喷出来的感觉。我记得那次我带回来的时候，刚好也是复活节受难周的时候，受难周我在想说，我们都有演戏，你知道吗？都有演戏。那个演耶稣的人，我本来想要用真的把他带下去的，又想还是不要开玩笑，哇，这样的真的带下去的时候，你看那血喷流出来的样子，整个耶稣的脸上都是血，所以说这个叫做荆棘。我们看到耶稣受到这样的一个。被戴上荆棘冠冕，被这个兵丁羞辱他，甚至于把他吐口水在他的脸上，甚至于把他的身上的这些衣服把他剥光，而且还展示在众人的面前。当他背着十字架这样走的时候，众人在旁边还讥笑着他。耶稣的忍受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十字架所带来的羞辱，但是我们来看到从这样的一个羞辱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样来看到这一件事情。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样来记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是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而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一只羞辱的十字架已经变成无比荣耀的一个记号。 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羞辱，然后这些羞辱呢，神却以将来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奖赏。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羞辱呢？你小的地方来讲，小的羞辱，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被羞辱的，会被误解的啊。他们说你们基督教齁，你们基督教是一个非常不孝的一个宗教，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的民间宗教信仰，他们都会拜祖宗，有没有？就会拜祖宗，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基督教没有拜祖宗，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说我们非常的不孝，甚至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哈，他说基督教信仰的人哈，他们死了以后都没有人会哭啦，都没有会为他们哭泣呀、啊，哇，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基督徒必须背负这样的一个羞辱，别人对他的误解，其实你知道吗？基督教是一个最讲究最讲求这样的一个啊孝道的。各位，如果你看十诫的时候，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的时候，你知道其中有一条就讲到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各位，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来表达对他的妈妈的爱吗？各位，如果星期五我们在受难之后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练到那个十架七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看着他的妈妈，然后看着他一个最爱的门徒叫做约翰，他跟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跟这个妈妈说，看啊你的儿子。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最亲爱的一个门徒，到老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照顾他，跟约翰一起住在一起。所以说你看基督教本身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人。那这个小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因为这样的被误解，所以说我们叫忍受，大的怎么样，可能我们就会受到各种的真的是凌辱。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有一个我们从加拿大去的一位宣教师叫做马杰、哦、如果从台湾来都知道马杰。马杰牧师呢，他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借着一个管道，这个管道是什么？就是帮人家拔牙齿啦、啊哦、你知道那个时候、哦、不要说有那个什么牙线啊，还有什么牙签棒啊，还有什么这个他们的卫生习惯非常的不好，甚至很少人在这个刷牙的，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十之八九满嘴的满口的这样蛀牙，哇，你看他们笑出来的时候啊，整个都是那个蛀牙的样子哈。其实在很多原住民的地方你都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还有他们又嚼槟榔，你知道吗？台湾有槟榔，哇，吃一嚼的时候整个嘴巴又红的，然后这个牙齿又是巨蛀的牙齿。你知道马杰牧师他去那边所做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帮人家拔牙齿，一面拔牙齿，然后又训练了一些徒弟、哦、又训练一些徒弟帮忙拔牙齿，一面拔牙齿一面传福音，你知道吗？当他们在拔牙齿的时候，哇，一面把他说你要信耶稣啊才能够得救啦、啊、你知道吗？他们嘴巴张开也不能够反驳啦、啊、哦，就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基督教医院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位医生非常可爱，这个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他每次哦，他非常喜欢传福音，所以说每次呢，只要有病人进去的时候哦，他把握机会，你在耳鼻喉科看的话，一定要这样。哦，然后就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他就慢慢做啊，啊，你要信耶稣啊！我说你信耶稣好，你很好啊，啊，才能够得永生啊的。然后那个人又不能反驳，哦、一直听到最后，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还没有去那边上班的时候，他不认识我，后来我才在那边当月幕的。我去那边还没去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去看我的鼻子啊，哇，他去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说，哦，你要信耶稣啊，哦，这样。然后我因为我他一直讲，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反驳嘛，我嘴巴就这样开开的啊，哈、哦，然后一直管在这边上着。后来结束以后，我就说谢谢你啊，我是牧师啦。说啊，你是牧师，怎么不早跟我讲？害我讲了一大堆。我说你都没有机会帮到我讲啊，哦，所以说像这个样子，马基就这个样子，他拔牙齿，一面拔牙齿，然后一面传福音，你知道吗？因为他所撒下的种子。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碰到一件事情怎么样？ 他，你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乡下长大的人，都会看到什么呀？会看到我们以前没有，现在什么肥料有没有？哇，什么肥料？什么这个你的这个干果类的，哇，就什么肥料，什么蔬菜，什么肥料没有啦？他们的肥料跟你隔壁讲都是大便，嗯，都是大便，都是大便呐。那挑水肥有没有？水肥那个大便呐？你知道这个马街牧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让人家当面把他泼大便在他的身上。哎呀，这样的一个羞辱，他忍受了这个羞辱。现在马街医院成为台湾最大的医院之一，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这样的羞辱，本来是羞耻的记号，并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这个样子，他生命当中受到很多的鞭伤，那种鞭伤他说39次，40次少一次，39次的鞭伤，不是我们现在在打屁股那个孩子的屁股这样的打法，不是呢，那个鞭子是有钩子在里面，一打下一抽出来的时候，整个皮肉就是被抽出来的样子，打了39下，好几次他被这样打，他因为这个样子。可是你想想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福音传遍的天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神得着荣耀，阿们吗？所以说因为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最大的一个荣耀，你跟隔壁讲说，就是让神得着荣耀。跟随耶稣的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让神得着荣耀，阿们吗？这个非常重要。当你让神得着荣耀的时候，你能够得着神的赞许的时候，这是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十字架的羞辱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十字架，它是它的苦难转为复活的祝福。我们知道十字架它是一种，刚才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受苦的记号。你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当钉子被钉的时候，不要说钉子，当我们今天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或是被蚊子咬到，我们都觉得很痛，对不对？钉子一钉下去的时候，钉下从这个手筋钉下去穿到，然后就把它推在这个钉在这个木头上，整个吊起来。其实这个痛还算是不是最痛的。你知道最难过的是什么样子吗？他整个身体被吊起来的时候，肋骨这样被提起来的时候，他呼吸困难了。你们知道你们有那种溺水的经历吗？溺水或是到高山的时候，那种吸不起，吸不到气，吸不到气，就这样子的情形。最困难的就在这里，他整个身体被吊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呼吸，吸不出来的气的时候，哇，他才是最痛苦的。这个十字架，他忍受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但是通过这样的痛苦当中，圣经怎么样来诠释耶稣他所受的这样痛苦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讲那例子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就是因为他所受的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得到灵魂，我们能够得到肉体上的医治，也因此呢，十字架就成为一个祝福的记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苦难的，确实是在过程当中，不过当这个苦难这个十字架过程当中，你会去带给你自己，不但是给自己带来的祝福，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台湾有一对音乐家的夫妻，叫做林兆成还有萧雅文，这一对夫妻，他们两个都师大毕业的。这两个夫妻呢，一个是大提琴手，然后他们这两个夫妻呢，他们整个每一年当中，他们那个时候20年前，他们年月收入是30万台币，差不多现在的纽币是12000。每一个月哦，收入12000，然后那时候生活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好。然后呢，结果当他的生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这个女儿后来被断定是怎么样？是极重度的叫做发展延迟迟缓的这个儿子。哇，他整个后来他觉得没关系，只要我有钱，我肯定能够医他， 所以说他们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赚了很多钱，可是这个孩子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更不幸的就是他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仍然被医生判定是重度发展迟缓的人。这个时候他们整个家里的人，夫妻两个完全是崩溃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发挥的所有他们的家当，全部的钱都是放在他的身上，甚至于位置。他说那个时候他在照顾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有多次他内心里面想说，我要带着这两个孩子共度黄泉啊，共赴黄泉，就是这样死去啊，一起去死啊，就这个样子。因为太痛苦了，照顾了两个迟缓的孩子。那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他在跟人家讲说，每一个孩子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本身说，你知道我的孩子多聪明啊，什么学什么样的这个乐器啊，去什么那个才艺啊。可是他跟人家出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讲，不要说学什么才艺，连正常的发育都没有。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以两个音乐家受了这么高水平的一个教育的人，可是他的孩子这个样子。所以说那个时候甚至于为着想要医好他的这个两个女儿，他们甚至于寻遍的所有的偏方，而且还有那些所谓的通灵大师啊，就跟他讲说，哎，你必须要改运哦，哎，你必须要改换工作哦，就因为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那段时间，哇，他们这种是非常苦。还有那些通灵这个大师啊，还卖了一种叫做精油，一种精油，他说你吃了以后会怎么样，贵的要命。他说半年的时间，他花费了台币两三千万的钱。你知道台币两三千万我们多少吗？120万的纽币左右。那个时候他们整个家庭几乎完全瘫下来了，几乎完全潦倒了。有一次他跟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借钱，这个基督徒的朋友跟他讲说，我可以借你钱没关系，而且还不用利息哦，不用利息的，我就借给你，不用利，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跟我去教会，这样就好了。哇，他讲的这个条件实在太棒了，哇，跟你去条件去那边做啊，听人家讲道啊，就这样子，不能付出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借到钱，而且还怎么样，还不用利息耶。哇，所以说他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他说他是用应酬的心啊，去的时候反正你这样讲我就应酬应酬吧，去就去到教会。没有想到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他受到弟兄姐妹的接纳而且鼓励。他说他重新来看一件事情，重新来对一些事情来做一些思想。那个时候他重新发现到，深深的意识到一件事情，人的生命的存在就是责任。跟你各位讲说，人的存在就是责任，很重要。他深深的意识到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责任。那个时候他开始用不同的态度跟不同的方法来照顾他两个这个发展延迟的两个女儿。当他照顾他的时候，他很感谢，他说他充满的感恩，他感谢神给他们这两个特别的女儿。然后呢，他说这件事情，他反思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际遇的时候，他说他为着这两个这个非常特别的女儿，他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从这个两个女儿的身上，他看到一股非常坚强的生命力。他谈到说，我的两个女儿，他们都不轻易的放弃他们的生命的，我们做父母的人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生命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再一次拾回他对他的两个女儿起初的爱心。就这个样子，他的生命就慢慢慢慢，后来在教会里面，他继续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来生活，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后来他们就开始还债，把整个债务都全部还掉了。然后呢，后来不止这个样子，让他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在教会的生活，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他自己形容说，神怎么样恢复他们那种怎么样，他跟他的太太那样的非常糟糕的这样一个关系，神怎么样来修复他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整个生命的一个翻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你知道，这个弟兄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不健康的 或是身心有障碍的，或是发展延迟的孩子，他们不是瑕疵品，他们不，上帝不会创造瑕疵品，阿妹吗？上帝不会创造瑕疵品，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他的父母亲的天使，然后他们都是有翅膀，只不过是他们飞得比较慢而已，阿妹吗？他们飞得比较慢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重新有这样的一个认定，重新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他知道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肯定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祝福，他整个心态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立，哎，您知道陈啊夫妇这三个礼拜前曾经来到纽西兰，如果你们看我们的那个晨星报的时候齁，那晨星报的时候有看到啊报道说上个礼拜三个礼拜前来到我们纽西兰，他们夫妻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成立一个叫做天使星基金会。这个天使基金会他们透过戏剧，透过影片，透过音乐，透过说故事等等的方式，让这个社会大众更加清楚认识这样一个孩子的需要，这样一个孩子的情形。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天使星基金会已经成立了快九年了，在这个九年当中将近有2000的家庭他们受到帮助，这些受到帮助的这些家庭有这些孩子的这些人呢，他们化他们的泪水成为行动，他们也同样去帮助处在那种黑暗角落的那一些家庭。所以这个天使性的家庭现在已经成为在台湾一个很重要，前一阵子还在有一个台北那个地方他们就有一个天使性的一个发表，在那边做见证等等这些事情，那一场当中周杰伦还在上面来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一个见证。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天使星他们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家庭。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这些林兆成还有萧雅文这一对夫妻，因着他们的苦难，不只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生命能够成为祝福，也成为许许多多跟他们有同样遭遇的家庭的祝福。这就是十字架的苦难转变为复活的祝福，一个最荣美的见证之一。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的，生却在我们身上来发动。我想这个就是在这一条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被人咒骂我们就怎么样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怎么样就忍耐。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经历到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跟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从十字架的舍己转变为复活的成全。耶稣的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一个宣教的典范，我们可以从一节的经文当中可以清楚来明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一个圣经节，这是在描述耶稣他自己本身的情境。我们来看，凡倒虚己，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就是先谦卑自己，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十字架的舍己，叫全人类能够得到成全。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因一次的义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的，因一人的顺从，众人 也成了义人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耶稣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一些事情，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念起来，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宣教师，他们舍弃他们非常美好的家园，甚至于非常丰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条件，他们离乡背井，他们去到那些没落荒废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谈到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台湾金旗母会的时候，我们有在几年前，我们就在啊这个柬埔寨那个地方吴哥窟，柬埔寨那个地方吴哥窟是一个最偏僻最偏僻的那个地方，连水都没有，他们孩子一个月一个礼拜能够洗一次澡，那已经很不简单了，连喝的水都没有，他们竟然去那边啊来做宣教的工作。两三年来，你知道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啊那些啊台湾的啊这个我们进教会的副主任牧师王永文，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们就有个医疗团的，还带他的太太，还有很多医生，还有医生的太太。你知道去那边做什么吗？去的时候，他们去那边为这些人，因为卫生习惯非常的不好，没有洗澡，所以说头上有很多什么东西，头虱。他们去那边帮他们洗头，洗不是洗一两个呢，是一两百个人呢。洗头，每次洗完头的时候回来都要消毒啊，哦，都要消毒，回去洗头，冲澡，洗头。当医生的人，医生的太太去那边做这种的工作，服务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后来他们村庄的副村长来信耶稣了，现在在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教会了。我们把这掌声归给我们的神。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本身愿意走上十字架的代价，就带来了对别人的成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唯有你愿意舍己，你才能够带给别人祝福跟成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挡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存在的意义，或是阻挡我们去发挥我们生命的潜力。没有，唯一能够阻挡我们的不是其他的人事物，更不是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阻挡我们去成全一些事情，因为他本身就是要成全。各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一个翻译本叫做是平安，有一个翻译本叫做是丰盛，是兴旺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可见神他不会让我们阻挡我们去成就一些事情的啊。然后呢，有时候也不是撒旦魔鬼啊，你知道撒旦魔鬼他是非常坏，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件坏事都是他做的啦，阿妹吗？不是每一件坏事都是他做的，有时候我觉得撒旦魔鬼也是很无辜，你知道吗？又不是我做的，怎么又带到我的身上了？其实很多时候跟你隔壁讲说，真正能够去使我们自己去阻碍我们发展我们的潜力，阻碍我们去发现我们生命最终极的意义的，跟你隔壁讲说，就是我自己啦。只有我们自己会障碍。你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多的思想你限制了神的能力，很多的思想你限制你的发展，所以说唯有我们自己能够限制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怎么能够去做一个成全的工作呢？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所留给我们那个典范，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什么样？就是这几个字啦，真正的意义哈，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字，就好像呼口号一样哈，啊，天天定时，世世舍己，在每一个抉择上跟从耶稣。跟我再一次哈， 好，来，天天定时，世世舍己，在每一个阶段上跟从耶稣，啊，对吗？这个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全。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把这一句话记念一次。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舍己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唯有当我们的舍己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做更多的成全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来跟从我。我们跟从神，跟从神就是两个一件事情，一个就是天天能够舍己，能够所有的东西就这样放下，对不对？说跟从耶稣，我耶稣教就能够教我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换句话说，你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啦，你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甚至于整个世界会因你来翻转，阿们吗？不要小看你自己，我经常要提醒各位，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自己可能就成为翻转世界的人，阿们吗？你说你不晓得，你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竟然能够翻转整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还有很多的这些布道家，你知道吗？他们后面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牧师，默默无闻的牧师，就只有带领他来信主，这个人就成为影响世界的人，阿妹吗？所以说不要小看你的工作，你只要尽忠在你的职守上，我相信神会大大来使用你。我们看到第四点，我们看到从十架的死亡转为复活的永生。十字架其实最直接的意义就怎么样？就是被钉死啊！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然后怎么样？气就断了。可是好消息是，这不是耶稣生命的结束，阿妹吗？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所要的这个福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所成就的这一些事情。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的死，能够带来众人的生，而且能够带来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期盼的，就是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到生命，而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的生活当中，神就让你因着有耶稣，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就像林兆成这对夫妻一样，同样的情境，可是他们心境改变了，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止这个样子，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耶稣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有果效的生命，所以说他下了一个定力。什么定力？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知道死而复活的模式，不只是适用在耶稣他的传道生涯，或是适用在耶稣他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死而复活的模式也适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信仰之父，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他生命当中几个重要的死去，几个重要的死去。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族本地，然后去到我所要你去的地方。他根本不想要去哪里，就只有听到这句话，他就死去了对他的家乡的依赖。 所以说他就离开了。因为这样一个选择死去，所以说亚伯拉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祝福亚伯拉罕，让他大大的昌盛。这是我们看到又复活了，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复活。我们再看看，在他生命当中经过好几十年之后，哎，那个时候呢，他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对他自己本身身体的功能的依赖，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说在他将近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莎拉90岁的时候，请问90岁你有听过90岁的生孩子吗？有没有90岁的孩子？90岁的老太婆生孩子已经断经了，已经不晓断经多久了，90岁的一个妇人，老妇人竟然能够生出孩子。神就这样子，他死去了对自己身体的功能的这样的依赖，他相信神的应许必成就，就这样子他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复活。还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复活，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已经好不容易等了25年哦，75岁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结果经过25年之后，他100岁的时候才给他。哇，这个日子多难熬啊，经过这个样子，好不容易得到老人得子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孩子，竟然神跟他讲什么？你要带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献祭给我。哇呀，我不晓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作何感想？但是亚伯拉罕失去了对儿子的亲情，他既然决然的还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哦，他就带着他的仆人就走上了这样的一个摩利亚山，要献祭给他。当他做了这个举动的时候，他经历到神，他得到一个神给他一个旷世的一个祝福。我们来看这个祝福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宣布全人类的救主和盼望，耶稣基督就是要从他的后裔而生。阿们吗？这是何等大的何等大的祝福。今天我们选择死去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粒麦子被埋在地上的时候，不是死了，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转换。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十字架所带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莫大的一个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为我们全人类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他还要求他的门徒舍己，要求他们门徒逼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在里面蕴藏的神最高的智慧、最大的能力跟最大的恩典。阿们吗？如果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去拒绝十字架。你知道十字架所带领的是一个复活，所带领的是一个成全，所带领的是一个荣耀，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祝福。所以说因着唯有十字架的道路能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的复活，这就是耶稣十字架和他的复活的生命典范。好不好？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基督教的节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庆，当我们来省思主耶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十字架虽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当时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惩罚，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变成荣耀的冠冕，十字架变成许多人的祝福，十字架变成成全人类的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们看到 我相信在2000年前，没有人会把十字架带在他的胸膛上的，没有人会把十字架带在他的手上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多少人，他们把十字架带在他们的胸前。十字架已经不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十字架已经不再是代表一个痛苦的记号，十字架它是一个祝福的记号，好不好？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醒思主耶稣的死跟复活。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有一个 Good Friday， Good Friday 就是耶稣的受难日。你也知道今天就是 Easter， 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复活节。我们可能过去都听过耶稣 Good Friday， 耶稣的受难日跟所谓的这个 Easter， 我们这样的一个复活节。可是或许你以前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两件事情跟你的生命有何关系。但是我感谢神，今天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神要让你知道今天这么长久的时间，你知道一个 Good Friday， 你知道一个 Easter， 这两件事情现在你知道这个对你的意义的。或许你在这个意义过程当中，你说我很想有这样一个充满的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祝福、荣耀、成全等等的事情，可是我还没有跟主耶稣的关系有真正的确立，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内心里面的渴望，希望能够得到跟神有同样的这样的给你的祝福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如果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就跟我一句一句的念，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
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要打开心门，
我要打开心门，
迎接主耶稣，
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我要经历，
我要经历
神你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
神你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交托在你神你的手中。
这样子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刚才如果你跟我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已经被确定了。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享受在一生当中最美的这个祝福，好不好？